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真系好耐冇试过我对住人讲嘢啦，系真系好唔同嘅感觉。都系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转眼年半嘅疫情，甚至我哋整个呢一个嘅约翰福音嘅讲道系列都嚟到已经最后一讲。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讲道系列本身嗰个嘅转个总主题系啲乜嘢？个总主题咧就系拜见生命嘅主。在约翰福音那个预幕里面，其实和在那个结语之间，你发觉都在我们整个那个约翰福音的我们之前讲到提到都不同的经文，其实里面都是讲着耶稣里面不同的神迹，不同的讲论，也都是带着读者随着耶稣那个的脚踪，一步一步的来到去看见耶稣那个各种的神迹之余，也都指向耶稣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上面的死和复活，来到去彰显他主那个的荣耀。而整个约翰福音的死约的技术和目的呢，其实作者都很清楚交代出来，就是说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来到得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结束呢，其实感觉就好像已经去到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福音书里面一个的完结。为什么还要有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呢？这个也可能很多曾经有很多学者质疑，这个是不是一个节外生枝的一章，是不是一个后期制作呢？这一章是不是后期的信徒所写，又或者并非出于原作？其实在这个整个二十一章里面的写作风格，例如在它用词方面呢，都有别于之前可能约翰写作那种的方式，但是问题是约翰那个的神学上他显得一致，而且例如在历史因素上面发现在各个不同的古代的一些抄本上面都没有一个是停留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而没有二十一章。以上都是其中一些例子来到驳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可靠性。但是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这么不同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就好像作者在二十一章的结尾里面都有一个的陈述，就是讲到就是说耶稣所用的事其实有很多，如果一一都要写出来的话，我想就算是全世界都用不下所要写的那个的书。其实耶稣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写下来，为什么要写这个事迹呢？对比其他福音书的一些记录，最后的完结呢都不会停留在耶稣那个的复活或者升天上面，而最后都会一定会有讲，就是信徒和教会怎样被耶稣所差遣来到去成全福音的使命，继续去传扬那个福音的工作。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就好像以另一种的方式来到去传达同样的差遣和使命来到去给教会，就让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尝试去切入和去研读今天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这样讲到，就说这些时候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的事迹在下面。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地方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提比利亚海亦即是加利利海，而这个呢提比利亚呢也都是当时候的一个地区的统治者，就是安提帕二世所管治的区域。当时的罗马的奥古士都呢就是设立他来到去管治这个基督的地方。在早期时候大希律，就是耶稣的时代呢，就是将几个不同的地区，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差不多整个的巴勒斯坦地都管治。但去到后来呢就分了给三个仔。咁所以安提帕二世呢亦都可以话其中一个仔就管理住我哋睇到绿色地图上面嗰个嘅区域嚟。而提比利亚呢就係当时时呢个安提帕二世呢以罗马皇帝提比留嘅名喺加利利建咗个城市。而点解要称为提比利亚呢？就是、藉此嚟到表达对当时罗马皇帝一个嘅专属。其实当时呢都有好已经开始盛行对于这个帝王那个崇拜一个这样的传统。所以在一些经文文献里面都记载到呢，就是说到了，就好像例如在一些的铭文上面，又或者在你钱币上面呢，都会用到神儿子去称呼罗马的王。所以其实神儿子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的宣称或者称号， 这个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当其时是牵涉到一个政治的意味或者意识在里面。当我们看回在这个开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写就目的是什么？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说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也都同时间是宣称他的王权是处于所有政权和王权之上，是真正万有的主宰。而这个对于当时的门徒甚至对于当代的读者，他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立场。但是想想信徒在其他的国家的政权之下宣称他们另一个王，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宣称带来之后，为什么他们一定会面对逼迫，这个甚至可能要为主殉道，都似乎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除此以外呢，这个的地方提比利亚或者提比利亚海域呢，也都是一个由他另一个的significant， 我想中文不知道怎么说先。例如好像在第一个伯赛大加百农，我们看福音书成日都提到这个地方里面呢，其实都是位于这个提比利亚海范围的渔村里，也都是耶稣主要门徒他们一些的出身的地方。例如好像彼得两兄弟啦，或者其中一个门徒腓力啦，都是出自伯赛大。而在这个耶稣可以说他们一直都很熟悉的区域，甚至对于当时从事捕鱼业的门徒十分熟悉的海域上面，就记载到彼得当他已经放低了个渔网好耐了，突然间他又要重拾返渔网嗰个的过程。这里有咁嘅技术，就话啦，西门彼得叫底土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大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另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然后西门彼得同他们讲话，我们打鱼去咯，他们就跟他说话，我们都跟你一起去。跟着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晚他们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要带领门徒去打鱼？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彼得表示可能他已经放弃了跟随耶稣，所以就重拾他过去那个的专业或者他的职业，好像表现到彼得又再一次的来到去背弃耶稣一样。但其实想回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这里记载应该是第三次起码了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已经与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见证到耶稣那个的真实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就会再一次的否定或者背弃耶稣呢？我又觉得不一定。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发展脉络里面，去到这一刻其实都没有清楚交代到门徒之后工作应该怎么做。所以当耶稣基督不再好像以前一样在他们身边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行，或者带他们怎么行的时候，门徒又在等待的思考过程里面，其实彼得这个的举动都有他的合理性。例如我们继续看以下的经文，接着就讲到天光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面，门徒不知道他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于是他们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就跟彼得说，是主。那个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入海里面，其余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爪，就坐着小船将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耶稣跟他们说，将刚才打的鱼拎几条来。西门彼得就上船将网拉到岸上，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一个不一个这问他说，你是哪一个？因为他们知道是主。耶稣走过来拎饼给他们，也都照样拎鱼给他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个是第三次。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指出，门徒打鱼的目的是为了要寻找食物。在第五节描述耶稣说的时候问了一句说话，在原文里面的翻译在不同的中文圣经都会有不同的演绎的。例如在我们和合本就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在天主教的诗句本里面就说，孩子们，你们有鱼食没呢？甚至在吕振中译本，他回来就说，小孩子， 你们打着了下饭的东西没有？可能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就觉得门徒为了生活，希望通过渔获再次去赚钱，但其实门徒可能他面对一个更加基本的生活挑战和需要，就是他们没有饭吃，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没有饭开了。打鱼是要解决是他们粮食开饭的问题。我们看见作为门徒之首的彼得，就在耶稣不在这里的时候，要带领其他的门徒去处理或者解决他们当前这个这么大的问题和需要，而在这个他们成长甚至十分熟悉的一个的海域里面，彼得和当中有不少的门徒都做过渔夫，就用他们最熟悉的技艺尝试去帮助自己和其他的门徒去突破眼前的困局。但这个问题所在，就正正因为耶稣的缺席，好像的缺席或者不在，耶稣不在这里的时候，就算是他们最有把握的技艺或者工作，在这个时候竟然都帮不到他们。而当耶稣再度显现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的门徒出海打鱼的原因。这个时候耶稣的问题就直接指出他们的想法，就叫他们将个网撒在右边，然后就得到他们想要个丰富的渔获。这个这么似曾相识的场景，虽然不是记载在约翰福音，而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一次，例如耶稣呼召彼得和约翰作他门徒时候那个的场景，但都已经叫门徒认出岸上这个就是主耶稣，然后立刻匆匆地赶回岸上，然后看见岸上已经有饼和鱼在炭火上预备妥当，然后耶稣邀请他门徒去吃早饭，去拎饼和鱼给他们。这个也是另一个可以说是似曾相识的场景，就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记载到关于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而这个神迹的发生同样是在提比利亚海域附近所彰显的一个神迹。耶稣在约翰福音廿一章所行这个神迹和显现，一方面是要解决门徒和他们生存有关的粮食问题，但这个都表现到，就是当耶稣基督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好像门徒想尝试靠自己的努力有时都是解决不到，因为生命的存留都是在乎主的看顾。其实这个都好像旧约到新约都是提醒信徒和跟随神的人，他们需要每日仰赖主的恩典而活。就好像旧约经常都提到，以一个农作有关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仰赖主的春雨和秋雨。你去到新约在这个时候，同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供给都是要仰赖主那个的供应。所以解决这份就算是一个生存的问题，都是需要相信和依赖上帝那个恩典和供给。但另一方面，这个神迹都提醒门徒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就正如过去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想带出来的就是不单单耶稣基督有能力供应一个人他们的粮食和他们生活的所需，但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讲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能够有永生，并且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从死人中已经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的耶稣，岂不是这个应许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时很多人对耶稣的话都会感到困惑，因而转身离去，但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宣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耶稣施行这个神迹背后，岂不是好像再一次提醒门徒他们的信心和生命的焦点就是要信靠和跟从他，无论生存的粮食或者生命的粮食，无论是一个人入用的生活的所需或者那个永生的方向和盼望，都是靠主耶稣基督来到供给来到带领。就算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发觉他依然用他的生命和服侍去帮助他所爱的这些门徒，直至显明人可以藉着他去得生命。所以当今日我们信徒聚集一起，例如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藉着圣灵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到纪念分享他给我们日用的生命和那个恩典。而在初代教会，其实基督教的记号呢都不是十字架，而是饼和鱼，来到藉此提醒我们谁才是赐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主。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的经历，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发觉很多我们以前生活上觉得必然的事情，原来都不是真的那么必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我们人能够靠努力或者才干可以解决生活上很多问题的时候，原来都不一定。如果当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的生命是比耶稣基督更加重要的时候，会不会到最后都好像门徒他们打鱼的经历一样，整夜努力他发觉原来都是一无所获。但经文背后亦都指出另一样的事实，就是其实耶稣十分关心爱他和属他的人，就算在人未为意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一切的需要，叫人看见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生命那个的答案和方向，而不是只是单单聚焦在他们眼前那个需要和生活，忘记了神每日已经有供应和恩典，或者忘记了神给我们那个更加重要的呼召，就是要跟随他去见证他，去爱他所关心的人。最后我们看耶稣和彼得的对话，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对他，不是，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跟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将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完这句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上帝。说到这句说话，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藉着三次重复的问题和回应，表达出耶稣要求彼得要因爱他而继续他在世上那个的事工。当然彼得作为无论是门徒甚至可以说是教会的代表，这个吩咐同样是耶稣基督比喻信徒群体和教会都要去持守的使命。而这段对话呢，也都叫人想起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论到有关大牧人的那个教导，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去爱主的羊，甚至为他们而去舍命。耶稣也都藉此来预言到彼得的未来将会效法耶稣的脚中，为爱主而死，藉此来荣耀主。就正如耶稣本身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去彰显天父的荣耀一样。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讲的都会好像彼得一样去藉着他的死来到见证上帝的荣耀，但基督他是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要去背负十架，而爱就是整个背负十架一个的关键和一个的表现。曾经听过一个解释到耶稣的爱呢，就指出就说 Love doesn't make life easy。 如果我想我这里尝试翻译就是说，会一个爱，爱会令到你的生活变得不容易。我相信这里都是我们很多有家庭的人或者曾经经历过不同关系的人都会深深体会得到。真正落实去爱主爱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会因此而失去自由，往往生活是无法随心所欲，甚至事情和关系的发展到最后都不一定是按照我们那个的步伐来到去发展。但在整个这个的过程里面，其实都会反映到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推使他去爱人呢？如果人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去对其他人好的时候，他要的结果就一定要跟他所期待的一样，如果不是就会放弃甚至背叛。 这个就好像犹大当初没有在耶稣身上看见他想要那个发展的时候就去背叛耶稣。但如果当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里面经历到真真实实经历到上帝那个爱，甚至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在当我们还在迷糊甚至还在最终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牺牲，才会明白究竟所谓的爱是什么一回事。耶稣的爱就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激励，让信徒可以效法他走上背负十架的道路，甚至可以为此愿意付上代价甚至牺牲。但问心一句，我相信没有人会是很想去牺牲，很想去失去自由，或者会可能做出来的结果是被世人觉得是不成功，不会讲到失败。就好像彼得好像去到最后都会问耶稣，就是说那那个所爱的你所爱的门徒又怎样呢？好像最后都好像有少少不甘心，有少少不舍。所以耶稣最后给他的提醒和呼召就是说，彼得你只需要专一定睛在耶稣，在我身上去跟随他。唯有当你定睛在耶稣身上跟随他的时候，才会叫人在迷惘或者困惑里面继续来到去盯着耶稣的背影，继续在个过程里面去寻找，或者其实你不是寻找，去跟随主的方向，继续跟随他去走上一个荣耀神的道路。而这个未必是我们自己心愿，甚至我们可以自己靠着自己那个的能力去走得上的道路。这个也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提醒。尽管我们眼前我们所面对每一个不同人生的阶段或者光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或者不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爱主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再次回到耶稣的身上。例如好像藉着我们这个讲道的系列，都是去看他的作为，去再次回想他的教导，提醒我们什么叫爱，和教导我们怎样为之跟随主。每个人跟随主的步伐结果都不会一样。例如彼得最后用他的死来荣耀主，但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相信也就是使徒约翰，或者这个约翰福音书的作者，最后虽然他没有为主而殉道，但他是用见证作为他侍奉的其中一个的焦点，甚至写在约翰福音书和这个其他的书信。同样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呼召都不一样，但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上帝藉着我们在这个群体的当中，无论透过怎样去宣讲主的道，就好像耶稣到处宣讲这个福音信息，同埋佢要佢嘅门徒继续嚟到去宣讲教导呢个福音同真理一样。所以无论藉着我哋喺崇拜，喺我哋嘅查经，甚至喺我哋嘅家庭或者其他唔同嘅场合，当我哋将呢一个神嘅话语嚟到去揭开，将呢个信息嚟到去宣讲，将呢个真理显明嘅时候，都可以话系当中我哋嚟到去效法主脚中其中一个我哋最，或者我们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信念和一个操练。但是除了宣讲福音之外，当然基督也在这里特别提醒到，就是要去关心去爱主的羊。我们要记得这些不是我的羊，是主的羊。所以有时那些未必是我们想去接触的人，可能我们在里面教会都有些跟我们未必是最合拍或者最谈得来的人，但是都在主的里面学习来到怎样彼此的服侍，怎样彼此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另外也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看见或者看不见的情况都好，我们都将主的道来到去活出来，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主的同在，用我们的生命让能够在我们在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藉着来到认识基督，看见基督。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的事，就是在所有这些我们讲的行动之前，我们总要记得，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是先行，叫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所以想回耶稣问彼得第一个的问题，问他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不是问他你去了哪里，而是问你爱我吗？我们知不知道主爱我们？我们记得爱基督的爱是能够令我们背负十架和见证基督的最重要的关键和动力。如果耶稣问我们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众人会怎么去回答，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一样很清楚很直接的说，主你知我爱你，定是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的犹豫，有一些的不确定。但除了我们记得主的爱先行，以致我们可以效法之外，我们都记得是主的恩典先行，可以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去跟随祂。就像耶稣基督对彼得那个的挽回，只要我们是愿意继续回应主的爱和呼召，信靠祂的恩典，就算行多一步都好，就好像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无论在实体又好，在网上都好，我们继续坚持我们那个的崇拜，这个都是我们回应主爱其中一个的行动。就求主继续在我们众人心里面，除了显明祂的爱之外，也都带领我们怎样在我们不同人生的阶段和场景，都是效法基督的脚踪，来到去跟随主的脚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再次多谢你，多谢你在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向我们彰显到主你自己，你除了十字架上面那个的恩典，那个爱和牺牲，你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所宣讲的真理，也都用了这个的真理成为我们后世每一个跟随你的信徒都要跟随那个脚踪，那个的榜样。主你知道我们每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是有几爱你，或者我们的爱是有几咁的不足，但愿主你自己的恩典继续地来到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到去持守，来到保护，叫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继续来到去跟随你，去向前行，也都因着主你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显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来到去效法主你那个的爱，愿意去付上代价甚至牺牲。就求主你藉着我们信徒群体继续来到去高举，去见证主你的名，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